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表示，尽管发生恐怖攻击事件，查理周刊将继续办下去；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涉嫌阴谋在国会大厦引爆炸弹并企图枪杀政府官员的男子；新加坡海军已找到亚航8501班机的机身；中国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新航路，美国希望中国与有关方面协商飞航安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法国总统奥朗德预计星期四将对一个阿拉伯文化组织发表讲话。此前他宣布，尽管上星期发布了恐怖袭击事件，讽刺刊物《查理周刊》将继续办下去。据法新社报道，奥朗德星期三晚间表示，你可以谋杀男人女人，但你绝不能杀死他们的思想。在奥朗德做出这一表示的同一天，《查理周刊》在遇袭后发行的第一期封面上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哭泣的漫画，标题是《都被原谅》。这期杂志在法国很快销售一空。星期四，奥朗德将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协会露面，该组织倡导法国与阿拉伯世界加强联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前往巴黎会见奥朗德总统和其他法国官员。美国官员星期三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上传的一段视频是真的，该组织在视频中声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袭击事件负责。在星期三上传的网上的这段视频中，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一名高层首领说，该组织策划并资助了巴黎袭击案。那么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攻击该杂志的巴黎总部并打死8名员工后，星期三按时出版了最新一期杂志。他们的大不敬风格依旧不减，在突出位置刊登了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人们预计这期刊物的销量可能是平常发行量的大约100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出售《查理周刊》的报刊亭前大排长龙，在巴黎城内各地，这份杂志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买到杂志的人都是幸运儿。在巴黎一处繁忙的地铁站，天还没亮，上班族就失望地发现《查理周刊》早就卖光了。印刷商保证印发500万份，不过每天能送到的只有50万，而这份杂志平时的印刷量只有6万份左右。
一定要买，要支持他们，我对杂志里的东西感兴趣。
这是一个重要姿态，不过我们原来的期待更劲爆，更重要的是查理周刊还在办下去。
我要为我孙辈保存下来，某一天我会对他们说，看啊，你小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讲给你们听是为了不让它再度发生。
在地铁站里，涌出早班通勤列车的乘客看到的是查理周刊无货的标志。书店经理马嘉丽为自己留了一份。
我们早晨6点开门，外面已经有人排队了，不到一个小时，所有125本全卖光了。
杂志社人员桀骜不驯地在首页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并伴以一切都被宽恕和我是查理的字样。在杂志里面，他们发表了一些遇害同事最后绘制的视频漫画。星期三求购查理周刊的人并不一定同意杂志的观点，但是他们买杂志是花3欧元来表达一种抗议。
周刊这样的杂志属于那种欢笑、嘲讽和透过现象看到真相的传统。克里斯汀·德尔波特是历史学教授，也是研究政治漫画的专家。每个人还认识到，所有这些漫画作者都与自由紧密相连。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明确表示，会继续发扬他们的那种讽刺风格，而超越其上的是言论自由的讯息，这是千百万法国人心中所珍惜的。最终，这是宽容的问题。如果你不想看《查理周刊》，那就别买。从星期三的情况来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买这份杂志，至少暂时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裴鑫巴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巴黎发生了袭击事件之后呢，人们担心来自与赛德和谢里夫库阿西兄弟有关的恐怖小组的成员正在等候发动新的袭击。这时美国官员加强了警惕，准备应对不测。下面是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街头和政府建筑外的保安措施加强了，机场安检更严格了。在巴黎袭击事件后，这些都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落实的额外措施。国土安全部说没有具体威胁，不过美国官员担心从海外返回的外国战斗人员构成的危险。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非常认真地观察这一现象，我们特别看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的士气消沉迹象，被吸引进冲突的外国战斗人员的人数继续增加。美国官员说，两国境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18000名外国战斗人员。布鲁金斯学会的杰里米·夏皮罗说，很多人正在返回欧美，
大约2000-3000人是从欧洲和美国去的。我最近一次听到的数字，这个信息可能是几个月前的了，其中大约50%的人已经回来了。
挪威活动人士尤素福·巴索·阿西迪克曾经被极端分子招募过，他通过 Skype 说，
多数回家的人也许除了极个别外，他们回来之后真的开始招募更多的人。
据估计，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有100-200名来自美国的外国战斗人员。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官员还没有说明他们当中具体有多少人返回美国。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和以色列安葬了上星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与此同时，欧洲政界领导人和公众开始讨论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的区别。伊斯兰是法国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其他国家正在不断的增加，人们担心西方传统价值观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星期二为在巴黎超市遇害的4名犹太人举行葬礼。法国也向讽刺性杂志社袭击事件中遇害的一名穆斯林警员诀别，那家杂志曾发表了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强硬宗教派别的信徒被袭击《查理周刊》后被警方打死的两兄弟举行了追悼仪式。巴基斯坦人民运动西北地区负责人皮尔·穆罕默德·阿什迪说，
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他们为整个穆斯林社区而战，为我们而战，因为亵渎先知的人就是我们全体穆斯林的敌人。这些人挑战全体穆斯林尊严，因此这些年轻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将亵渎者打入地狱。他们以身殉教，我们向他们致敬。
在巴黎，法国总理瓦尔斯指出，亵渎在法国并非违法。他说，
我们法律里没有关于亵渎的条款，这种自由与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宣扬恐怖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后者是犯罪，应当受到严厉惩罚。
瓦尔斯呼吁公众不要被宗教分歧所摆布，他表示最好的做法就是支持法国的世俗制度。 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市长艾哈迈德·阿伯塔利波告诫穆斯林居民说，假如他们不能够接受言论自由，就请离开这个国家。他说，
对于那些满怀善意却反遭白眼的穆斯林，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留在社区，我们继续在这个社会里共处。不过对于那些不能接受办报的少数漫画家的人，我只能说那就没办法了。
世界各地的漫画家们对他们的同行在法国遇害提出了谴责，但是他们中也有人表示，这些漫画也伤害到了一些无辜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受到欧洲不断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的影响。一位荷兰漫画家指出，每个种族和宗教团体都有自己不希望遭冒犯的神圣问题，然而讽刺的规则对所有人应一视同仁。他说，一个穆斯林团体几年前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为了回应一幅所谓冒犯了他们的漫画，于是制作了一张有关犹太人遭大屠杀的漫画。荷兰漫画家鲁本·奥本海默说，
这个团体被认定有罪，而且必须交纳罚金。这项判决在后来上诉过程中被推翻，但是我认为没有改变的事实是，因为面对漫画中某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时，我们的确显得非常虚伪，这就是问题了。
有关言论自由和侮辱之间的辩论很可能将继续下去，但是全球大多数人认为任何宗教都不允许因所谓的冒犯就大开杀戒。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俄亥俄州男子，他涉嫌阴谋在美国国会大厦引爆炸弹，以及在国会大厦内外枪杀雇员。克里斯托弗·康奈尔星期三在辛辛那提的一家枪店购买武器不久后被逮捕。一家联邦法庭指控他携带武器和企图杀害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根据法庭的文件，康奈尔被指称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他对这名线人说，他计划前往华盛顿观察政府办公楼的保安措施，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引爆土制的炸弹。他还涉嫌策划枪杀国会大厦附近的人。法庭文件说，康奈尔认为他的袭击将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他一直与海外与其阴谋策划有关联的人保持联系。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康奈尔还在他的电脑里储存有制造炸弹和伊斯兰圣战的视频。另一方面，一艘新加坡海军军舰已经找到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的亚航航班的机身。由遥控潜水器拍摄的水下照片显示，在断裂的机身及部分机翼上仍然能够看到现在和每个的字样。亚航这一廉价航空公司的口号就是现在人人都能飞。印尼国家搜救机构负责人索里斯蒂约说，机身是在离之前找到的飞机尾翼大约3000米的地方找到的，那里离找到黑匣子的地方800米。他说，潜水员将去主机体，据信那里会找到大多数遇难者的尸体。这架亚航空中客机型飞机去年12月28号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坠毁。当时离原定2小时的行程不到一半。该航班载有162名乘客，目前只找到50具遗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二在纽约表示，美日两国2015年在安全经济方面的重大合作，包括完成防务指针修订和就跨太平洋合作国伙伴关系进行的贸易谈判，并与日韩盟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磋商。下面是方兵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说，今年美国和日本将努力工作，以结束两国就达成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的贸易谈判。
That will constitute a huge step forward.
那将是朝着我们共同经济利益迈出的巨大一步。
拉塞尔星期二在纽约日本协会发表了展望2015年美日关系的演讲。他说，美日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自由市场经济体，是协助建立世界准则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和领导者。
TPP is central to President Obama's rebalance.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的核心。缔结和批准这一协议可能是今年我们为加强未来多年美国与环太平洋国家关系可以达成的最重要的事项。
美日贸易谈判被视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整体谈判命运的关键，两国希望缩小在农产品和汽车上的关税差异。拉塞尔说，美日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是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双方正在完成防务准则的修订，以使美日联盟更加现代化，并提高相互操作能力以及人道救援、救灾、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能力。拉塞尔说，本月晚些时候，美国、日本和韩国将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进行磋商。他说，如何应对北韩长期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约束力的强制性决议是这次磋商的主要议题。
我们坚持的是北韩回到谈判桌，为履行义务和承诺做好准备，准备采取有意义的、可靠并真实的解决问题的步骤。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峡两岸。在中国宣布将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新飞航路线，引发台湾强烈反弹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的首要关切是飞航安全，希望中国与受到此航路影响的各方进行协商，确保飞航安全问题获得适当处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春芳与詹宁斯在华盛顿和台北的联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在1月14号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注意到中国准备在台海上空划设新的飞航路线，美国最主要的关切是飞航安全问题，希望中国与受到影响的相关各方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哈夫说，
We note the reports that China is preparing to declare new air rout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我们注意到中国准备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新航路的报道，我们的主要关切是维持并加强国际飞航安全，这是我们只要提到飞航路线就必定要注意的重点，这也符合全世界各国和所有地区的主要利益。我们要鼓励中国同受到台湾海峡新航线影响的相关各方进行协商，确保飞航安全的问题能得到适当的处置。
中国民航局1月12号发布公告说，将在东南沿海划设4条新的海上飞行路线，定于3月5日正式启用。这4条航路包括位于上海飞航情报区的南北向航路 M503， 以及自 M503 飞往大陆城市的3条东西向连接航路 W121、W122 以及 W123。不过，台湾政府认为 M503 航路距离台海中线最近之处只有4.2海里，东西航路 W122 会经过马祖， W123 与金门航线更是相距只有20多海里，在航管协调、气候因素与飞行高度上都可能造成飞航安全的风险，因此对于中国开通紧邻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航路却未与台湾事先协商，台湾民航局局长沈启表示无法接受。沈启说，
在你划设一个航路的时候，要跟邻近的 FIR 的一些区域要做一些协商跟沟通，我们希望后续能够 跟陆方继续的再做一些沟通。我们也对这样的一个状况表示无法接受。
美国军事专家也担忧中国在台海上空划设新航路具有军事意图。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做法极为挑衅，他的目的是要造成台湾空防的复杂化，让台湾空防单位无法辨别军事或民间航空器，一旦发生不幸事故也会提高台海紧张。费舍尔说，
It raises the danger of unintended，
它提高了发生军事事故的危险，因为一架民用飞机在飞行中越界，很可能遭到台湾空军的误击而造成悲剧，那也将成为中国攻击台湾的借口。
台湾军方担忧中国开通这个紧贴台海中线的航路，大大压缩台湾的空防空间，军方可能必须有相应的作为。台湾国防部作战及计划次长室助理次长梅家树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军方对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航机动态都有掌握，若有不明飞机进入台湾的空域，军方将执行拦截、监控和驱离任务，必要时并提升空防的强度以应对突发状况。对于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民航局说，开通新航线是为了缓解东南沿海航班快速增长的压力。航线设计在2007年已经和美国及其他国家航空专家完成评估，并经由国际民航组织核准，其航线运行的精度、安全性和可靠性都符合规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詹宁斯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继续播报。美国即将派遣最先进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五角大楼表示，这一部署显示美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海水量45000吨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2个月前才正式加入美国海军。国防部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1月9号星期五说，美利坚号正在美国西岸海域做部署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美国最先进的 F-35B 垂直和短距离起降战斗机的装备配套和整合。
美利坚号是第一批配备 F-35B 编队的军舰之一，将它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展示了国防部致力于确保我们最先进的战斗平台，支持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美利坚两栖攻击舰还将配备 MV-22型鱼鹰轻转旋翼机，这个型号的飞机因为同时具备直升机式的垂直起降和固定翼飞机式的起降能力，获得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的青睐。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1月14号星期三将飞抵美利坚号，展现国防部将继续推进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尼日利亚军方说，他们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击溃了一次伊斯兰反叛分子的进攻。军方在其推特上推文说，士兵们星期三早上在比乌城击退了恐怖分子的攻击。推文说，尼日利亚军队逮捕了5名枪手，并缴获2架反飞机炮，之后正在追击袭击者。当地居民说，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乘坐皮卡和摩托车入侵该城，但遭到来自附近兵营里的军队的阻击。他们说，在3小时的枪战中，至少有17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尼日利亚军队竭力遏制博克圣地，现在该组织占领了博尔诺州的大片领地。 大片领土，并在本月早些时候攻下军方在巴喀城的一个重要基地。军方说，在那场战斗中有150人死亡，而当地官员说，死亡人数为1000或者是更多。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对菲律宾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菲律宾8000万天主教徒一直在期盼着教宗的到来。教宗方济各走下飞机时，受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许多民众的欢迎。教宗此行的高潮是星期天在首都马尼拉的一场露天弥撒，估计将有大约600万人参加。教宗还将访问塔克洛班，同2013年11月灾难性海燕台风的幸存者见面。自从罗马天主教宗保罗二世1995年访问菲律宾以来，这是教宗首次访问这个国家。教宗方济各抵达菲律宾之前访问了斯里兰卡，他在斯里兰卡访问时呼吁这个冲突不断的国家团结起来，还主持了斯里兰卡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圣人的封圣仪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举起黄雨伞，在特首梁振英发表年度施政报告时退场，并要求进行普选。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一开始便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权力来自中国中央。这是香港去年的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后，梁振英首次到立法会面对全体立法会议员。他说，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是根据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不是根据对基本法随意解释的自治。
委员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制定和发展。
他还说，香港的政治体制要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相关解释和决定而定，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梁振英特别指出，基本法规定提名特首候选人的权利直属提名委员会，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香港的民主人士担心，新北京的提名委员会会确保只有北京认可的人才有可能被提名参加特首选举。一些民主派议员撑起黄色雨伞，高呼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随即离场抗议。民主派议员何俊仁说，
He is simply acting as a messenger fo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Beijing authority.
他不过是北京的传声筒，所以我一点也不指望他能做什么，甚至也不指望他能为香港人的利益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直接向北京坚定不移地指出，香港人民仍然强烈要求彻底的民主。
People would still have a very very strong aspiration for full democracy.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三的施政报告中还直接点名抨击了一个学生刊物，称香港大学的学院所刊载的多篇文章是宣扬港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新一轮谈判，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会晤伊朗外交部长，讨论伊朗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6大国的谈判。下面是法少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的谈判是伊核问题6国的又一次努力，目的在于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但是中东问题专家詹姆斯·菲利普斯说，通过谈判达成遏制伊朗核野心的协议并非易事。
What the US and the P5 plus one could get.
我认为美国或伊核问题6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目标，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延长伊朗取得核突破所需要的时间，而不能保证伊朗不会取得任何突破。
伊朗表示他的核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相信这种说法，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专家说这些制裁措施严重伤害了伊朗的经济。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艾伦凯斯维特说，
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从每天大约250万桶降到了100万桶，况且石油价格下跌了大约50%，所以伊朗目前的收入只是从前的20%到25%。
据报道，德黑兰的油浓缩能力以及何时应取消对它的经济制裁是双方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菲利普斯说，伊朗有可能利用谈判来缓和经济制裁，而不在放弃核能力方面做出许多让步。
伊朗希望在不放弃核选项的情况下摆脱制裁，也就是说，伊朗希望尽可能减缓制裁措施，但不打算彻底的放弃核选择。遗憾的是，美国不会接受。
但是另外一些专家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抱更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谈判成功，双方都是赢家。
我们急于制止伊朗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核武器，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伊朗方面，它可以摆脱制裁，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铺平道路。
伊朗和美国都表示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进展，然而他们可能都不会认同对方所说的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重要委员会日前举行了有关朝鲜的听证，讨论朝鲜从几个方面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指出，中国的支持与朝鲜的行为有很大关系。有议员提出，为促进言论自由，美国应该加强对朝鲜的广播，包括探讨卫星电视广播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这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朝鲜的威胁、核武器、导弹与网络袭击。由于最近发生的索尼影业由于描写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电影《采访》而遭受黑客袭击，网络袭击活动显然成为这次听证的焦点。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次网络攻击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
这次由一个国家发动的袭击活动让很多美国人担心，如果朝鲜对一个电影公司能造成这样的损失，那么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安全面对多大的威胁。
前来作证的政府官员强调说，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务院朝鲜与日本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金城说，
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以及朝鲜在世界舞台上的挑衅行为上可以发挥独特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中国可以进一步向朝鲜施压，使朝鲜认识到它除了停止核项目、遵守国际义务外别无选择。
但是这番话无法说服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他指出中国政府也从事黑客袭击。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们的手是脏的，我们为什么要靠他们来帮我们控制朝鲜的网络袭击呢？他们也从事这种活动。
两党多位议员都表达了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信任态度。共和党众议员埃萨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断言，朝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路由器，所以美国人民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没有中国提供的生命线，朝鲜就成不了事。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对朝鲜的贸易制裁不会奏效，因为美国与朝鲜没有贸易往来。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的长期支持助长了朝鲜的行为，中国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他们不彻底改变对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就宣布他们为货币操纵国。
美国议员们认为朝鲜的网络攻击也是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损害。舍尔曼议员提出，作为促进言论自由的手段，美国应该加大对朝鲜的国际广播。
我们花在对朝鲜广播的经费为每年800万美元，我们可以增加到1600万美元。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恩格尔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舍尔曼议员的提议。
在冷战时期，它是一个对西方国家有帮助的重要工具。我认为国际广播将再次扮演这个角色，让朝鲜人民能够接触到新闻自由。
虽然朝鲜一再否认参与针对索尼的黑客袭击，不过前来作证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根据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情报部门的调查，他们相信朝鲜政府的参与。美国政府在一月初通过行政命令向朝鲜施加新的压力，把朝鲜主要情报机构、侦查总局等机构作为制裁目标。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金城说，
总统新签署的行政命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授权给我们更广泛的权利和灵活性来指定个人和实体。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框架，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框架下继续发展。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准备提出法案，将朝鲜列为首要洗钱关注对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13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强化压制性政策，但同时这种压制也激化了民众的反抗情绪，而反抗又导致更严苛的压制，这使中国政府陷入了一场恶性循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这份题为《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的报告，是基于2012年11月引来的数百份官方文件、人权报告和约30次访谈。报告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中国政府对敏感信息的封锁，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因无知而对内容审核无所畏惧，转而导致政府对内容的管控更加艰难。对此，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白嘉玲认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增加了年轻人越界的风险，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曾做过什么，也就不会认为政府有可能再次做当年六四那样残忍的事。不仅是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屠杀本身，中国人真正的悲剧是他们不允许谈论这个话题，是中国政府不承认他们曾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是在这个事件中死去的或者受到重创的家庭并没有得到抚慰，但事实上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政府屏蔽了这些信息。 报告作者山拉库克表示，中共愈发加强的高压政策和年轻人愈发减弱的恐惧心理是矛盾的。
This kind of irony, where on the one hand,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legitimac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种矛盾，一方面是中共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他们就要对敏感信息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审查过于严苛，很多年轻人就不知道1989年曾发生过什么，所以他们反而对中共没有那么恐惧，也才会有一些街头抗议者出现。
Becomes weaker. So then people aren't as fearful of the CCP and are maybe more likely particularly to protest on the street.
他同时在报告中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当前的政治体制，深化民主改革。
I think overall, yes, a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a is feasible.
我认为大体上讲，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在很多国家都成功了。但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让政府参与其中，就像台湾那样向民主转化？但是我们的报告发现，中共并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选择加强压制。
经济学教授、华盛顿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彦良认为，这份报告主要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你指望一篇研究报告能够开出一个灵丹妙方，说解决中国的这个未来很重大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他们做不到，我们中国人也做不到。所以呢，我觉得重要的在于这篇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这个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让国际社会，因为它是主要面对国际社会的，让国际社会呢考虑中国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他还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他谈到，习近平在网传的30号文件中提出的要将自由主义从中国社会中清除出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他如果想把自由主义跟市场经济完全分割开，那就证明他这个市场经济是一种扭曲的阉割的市场经济，注定是无法走远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结构性的矛盾非常的突出，各种危机都已经就是迫近，所以我们看可能用不了太久，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大的问题。
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认为，目前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会发生自上而下的自由化。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讯息，引发海内外舆论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6·4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6·4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斗的程序，一个孙文辉下台，这个问题不是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这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在发生朝鲜人越境杀害中国公民的事件之后，中国开始用民兵加强中朝边境地区的巡逻执勤。中国国防报星期三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建立了军地合力治边机制。该自治州和朝鲜有约500公里的边界线。报道还说，中朝边境比较复杂，仅靠一方力量很难实现有效管控。中国官方媒体1月15号报道说，新疆当局近日查处了艾尼瓦尔杜尔蒂等32名官员在组织新疆穆斯林赴沙特麦加朝觐事务管理工作中违反中共政治纪律，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案件。这些官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法办以及党内记大过警告等处分。这次查处的官员都是南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官员。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通常只能通过参加政府组织的朝觐活动完成去麦加朝觐的伊斯兰教功课。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报道说，2014年有14000名朝觐者前往麦加朝觐，但其中有些人并不具备资格。报道还说，据新疆纪检部门的查处情况，除了安排不符资格的人员朝觐之外，还发现这些被查处的官员索贿受贿，忽略朝觐工作的检查管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由于在中国出国朝觐存在严格的指标限制，导致出现花钱购买指标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山东省德州市一名商人的行贿日记近日曝光，行贿记录的总额达上千万人民币，牵涉当地近百名贪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扎根腐败的现象在中国基层严重的程度。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一份涉及中国山东省德州市近百名官员的行贿日记最近在网上曝光，这些日记是山东德州福源生物淀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达所写。在近20本日记中，他记录了向当地近百名贪官行贿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详细内容。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出，他行贿的范围很广，上至山东省多名厅局级官员，下至基层公务员，遍及党政、国企、银行、公检法等机构和体系。他行贿的手段也花样百出，除了现金，还有烟酒、银行卡、购物卡、轿车、房产、境外旅游、贷款回扣等等。这起行贿受贿案的实名举报人是山东赵东方纸业集团的老板赵传水。张雷达所在的公司是该集团旗下的企业。赵传水在举报信中称，德州市政府副市长董少辉、中共平原县委书记马善军、平原县副县长于建华、平原县财政部长宋振兴收取张雷达巨额贿赂。
我敢讲我的党性和我的人格，包括我的一条老命，我敢担保这个事，对吧？
嗯，这些
我不会诬告任何人的。
嗯，
但是甚至人还要多，但我不想牵涉过多的官员啊。我现在是要的一个啊，这个事实终归是事实，对吧？你们这些党政干部和党领导官商勾结这么欺负我，我现在气死的人了，我是要的这口气。
目前向山东德州党政干部行贿的张雷达未受任何法律的处置，收受贿赂的当地官员也继续充当起保护伞的角色。习近平最近针对反腐释出新的信号，他说不能底下案件成串，他还当着太平官，好官我自为之，有问题不报告不反映也不惊动，这不行。但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在目前的严厉打击之下，仍然难扫贪腐之弊。与以往相比，现在官员行贿受贿的渠道更加隐蔽，手段更加丰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将关押在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5名男子移送他国，奥巴马政府加紧实现关闭这个有争议设施的目标。五角大楼星期三宣布了这一消息，这5名男子都是也门人。奥巴马总统成立的特别工作组于2009年已决定可以释放他们，但他们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至少12年，其中4人被送往中东国家阿曼，另外1人被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接纳。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关押着2001年恐怖袭击后美军在国外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但人权活动人士批评美国在不予起诉的情况下无限期的关押囚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掌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不仅要在未来2年推动共和党的重大议程，更寄希望于2006年的总统大选。请听杨晨的报道。
共和党人控制着参众两院，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共和党人向美国人民证明他们不仅只是反对奥巴马总统，而且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一个机会。新一届国会再度当选众议院议长的贝纳说，
理念的斗争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不过，作为议长，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必对抗。
奥巴马总统在任期最后两年，要面对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这是一个挑战。他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共和党不合作，他必须单独行动。
Where I see a big problem.
在重大问题上，如果我有机会帮助美国人民，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法律权限内帮助他们。
不过，奥巴马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仍然需要修补。参议院新任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总统不能擅自决定参议院的议事日程。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哪些议题能够帮助美国人民维护和创造就业。”
对共和党来说，掌握国会两院可以在下届总统大选到来之前向美国人民显示他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非营利机构跨党派政策中心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
他们必须证明他们有治理的能力，因为把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批评得体无完肤是一回事，拿出可以取代的方案是另外一回事。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这也意味着共和党人不能只会批评奥巴马总统，
他们应该展示对未来的远见。在中期选举中，作为反对党派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比较容易，但是他们在2016年的大选上，他们必须推出一位有远见的候选人。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保守政策研讨会上，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巴里·劳德米尔克说，保守派面临的问题是，
过去我们的定位是我们反对什么，今后让我们多强调我们赞成什么，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寻找解决办法。
在新国会开始的众议院议长选举中，有25位保守派共和党人反对贝纳连任。
好，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岩，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月8日，斯里兰卡人前往投票站，自由公正并且和平地选出一位新总统，令人称羡地展示了民主进程。前卫生部长西里塞纳击败了已经执政将近10年的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选民投票率创下历史纪录。按照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的统计，81.5%的资格选民前往投票。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选后立即认输，权力得以有秩序的移交。西里塞纳在选举中打出反腐败纲领，其中包括加强法治和民主治理。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后的演讲中，西里塞纳表示，斯里兰卡将重回议会制。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不是一位国王，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确，西里塞纳政府表示，将立即恢复开通一些曾经被封的网站，其中包括科伦坡每日电讯报和泰米尔网。西里塞纳总统还宣布结束在斯里兰卡的监控项目。斯里兰卡的选举是过去10年南亚地区拥抱更加民主治国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2006年，不丹国王下令结束该国的绝对君主制。2008年，尼泊尔也废除了君主制。在2008年，马尔代夫当局允许该国进行30年来的首次竞选。斯里兰卡人民在该国2010年的上次总统选举中出现过暴力事件的情况下，仍然勇敢地前去投票，和平地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因而应该受到赞扬。美国欢迎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安全部队、斯里兰卡公民社会以及参选的候选人共同努力，确保此次选举没有受到动荡的干扰。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期待和西里塞纳总统及其新政府合作，实现让斯里兰卡成为一个和平、包容、民主和繁荣国家的政纲目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